C3 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神的安慰传递给他人，神的安慰传递给他人。好，让我们先来听一下信仰交谈的短视频，安慰与支持。
困境中互相支持的重要性，在生活的旅程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有时这些困难会让我们感到孤独无助，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相互的关怀和支持，找到新的力量和希望，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人的安慰，是一种莫大的福气。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能将这种安慰传递给身边那些正在经历困境的人，每一次的关怀，每一句温暖的话语，都能成为对方的一束阳光，照亮他们前行的路。让我们记住，当我们在困境中得到支持和安慰时，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人。我们都是彼此的力量源泉，通过互相的支持，我们可以共同度过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找到那份温暖的支持，同时也成为他人的力量。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能携手并肩，共同前行。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来自身边人的关爱和支持，拥有一个温暖而充实的生活。
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好，首先呢，谈到了神的安慰。保罗告诉信徒，在一切患难中，神会赐下安慰。这种安慰不是暂时或是表面的，而是来自神深厚持久的安慰，他能够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给予力量和平安。第二个，传递安慰的责任。保罗进一步指出，神安慰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让我们自己得着安慰，更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安慰其他遭受患难的人。这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我们在经历了神的安慰之后，应当主动去传递这种安慰。第三个谈到的是患难中的连结，在患难中，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更加的紧密，通过分享彼此的经历和神的安慰，信徒之间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加的深厚和坚固。这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也能够加强整个教会的团结跟力量。好，那呢，反思跟应用，接受神的安慰。就是我们经历患难，首先呢，我们要学习接受和感受神的安慰，通过祷告、读经和与其他信徒的交流，寻求神的力量和指导，保持信心和希望。意思是说，你在环境当中的时候呢，先找神，先找神，再找人。哦，那有些人没有这样的学习，他遇到了环境，他不找神。他就专门找人，开始抱怨、埋怨、苦读、怨恨了，就是个怨妇嘛。你应该遇到这个患难，先找神，从神那里领受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患难，是神在管教我，还是我平常应该注意什么？是不是啊？哦，我们现在谈到了要管理你的朋友圈，那为什么刚刚找到你啊？那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呢？那为什么这样？是不是你的朋友圈没有管理好啊？还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啊，你就要知道说，这个患难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先去找神，先去问神，是不是？好，啊，那关心他人痛苦，在自己的生活中关注和关心那些正在经历患难的人，请听他们的诉说，给予支持和鼓励，用神的爱和安慰去抚慰他们的心灵。谈到这里是用神的爱。所以呢，别人遇到环境的时候，你只能把他带到神面前，不要用自己的方法，用人的方法，人的方法都没有用的，人的方法都没有用的，你只能用神的方法，用经文，用圣经的原则去鼓励他。第三个，成为安慰者的安慰的使者，反思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人的安慰者，无论是在家庭、工作、教还是社会中。社会社交圈中，通过言语和行动传递神的安慰和爱，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如果经历了这个患难，那你有这个经历，因为你经历当中你怎么样经历神给你的安慰，让你能够从这个患难当中得胜了。当你有这个经历，你就用可以用着你这个苦难的经历以及得胜的经历去安慰同受苦难的人，这整个意思这样。所以保罗说，我是很多患难的，我是很多苦难的，所以他在这里也是鼓励他们，若是你遇到患难遇到 苦难呢，不要上胆，先去寻求从神而来的安慰。
当流泪的时候，能够静静地听我诉说。可是我总是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我的朋友。有时候想得安慰，心却更加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我的主耶稣对动我，用他那冰痕的双手抚平我心中的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把忧伤痛苦向他诉说，我的主耶稣他最懂我。
西圣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哥林多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第二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神赐安慰在苦难中的盼望，神赐安慰在苦难中的盼望。让我们先来听灵修的经文。
西圣领修哥林多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变出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好，让我们来导读中心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六节，我们受患难呢？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哥林多后书一章，保罗通过分享自己和同工们在亚细亚所遭遇的极大苦难，揭示了在患难中神所赐的安慰和力量。他强调这些安慰不仅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了鼓励和安慰其他遭受同样苦楚的信徒。通过这种分享，保罗不仅传达了神的安慰之道，也展示了教会肢体间彼此扶持的重要性。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陈蒙恩老师的短讲信息。在患难中经历神的安慰，在患难中经历神的安慰。
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特别留意一切在原文所有的方案。你知道保罗侍奉所经历很多种的患难，最基本经常遇见的患难就是传扬福音受的逼迫，从罪城给捆锁到那城，一直遭遇逼迫。第二种的安慰呢，最少就是保罗身体有疾病啊，病痛了得到安慰。第三种的安慰呢，服事没有果效啊，传道到腓立比，几个人信主就给人捉到监狱里面，这里实在需要安慰，但是安慰他马其顿所遭遇的，还有犹太人的那种到处四处都设下陷阱阴谋，逼迫他在这种恐怖气氛底下一神安慰他。还有当工作好像有点果效了，却遇到哥林多教会分门别类，并且质疑他使徒的身份啊，这个时候圣灵来安慰他，成为他的安慰。有时候遇到哥林多教会有人犯淫乱的邪禁魔的事，保罗很忧伤很担心，诶，主安慰他。有时遇到异端的长老教会，他焦急大使就要祷告也得安慰。可以说他经历是各种安慰，同时是各种患难啊。保罗一生侍奉主经历的是各种的患难和环境的很大的变迁。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啊。他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各种安慰，原来是经历了一切的患难，经历了一切的患难他就安慰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主许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侍奉里面所遭遇的一切难处，大小的难处，有的是患难，有的是一般的艰难，都是叫我们去经历基督，叫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依靠，借着住在主里，借着黏里基督，借着仰望父神，我们就经历了圣灵中的安慰，父神借着圣灵安慰我们。有时他借着圣经神的话语，你天天的灵修读经的时候，哎，借圣经来了安慰你。有时借着祷告之后啊，担子卸给主，心灵得到安慰。有时是忽然在忧虑的时候，在压力的时候，哎，圣灵给你想一首诗歌，那首诗歌一来的时候释放了的安慰。有时是你参加聚会听到有一段话语，一个亮光叫你的安慰。有时借着肢体啊，私下的交通，电话中的交通提醒你叫你的安慰。有时叫肢体的带导。总之你在各种的患难里他就父神安慰，但是你必须是仰望他还有信靠他。若不是凭着信神来的安慰，你都得不到安慰，因为你没有信。信心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安慰就实际体现在你的身上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的是，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去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 叫我们能用神所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神所赐的安慰就是安慰所有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啊，这是进一步的祝福。原来我们受的一切患难他就安慰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你所遭遇的一切患难都是为了叫你经历什么叫神的安慰，更多经历从神来的祝福，并且不是仅仅你经历到基督了，还要借着你经历到基督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去服侍圣徒，服侍教会。所以呢，他说进一步的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请问神是在什么时候赐安慰给保罗呢？是在他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一切的安慰，就是各种患难就给他各种安慰。所以当你今天身处在难处中的时候，纵使你经历认识父神安慰的时候，当你经历到了认识到了，你就能够去安慰与你遭遇同样经历的。
好，陈门老师在这里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清楚。他说如果你在遇到患难的时候不去寻求神的来的安慰，你是没有安慰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信，你没有信你就没有安慰。意思是什么？如果你遇到患难为什么不去找神呢？是不是？那你不从神那里取得安慰，你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安慰。而这个在苦难中能够经历更深神的安慰，哎，这个实在是一个奥秘，一个奥秘。然后呢，你在经历神的奥秘之后呢，你就怎么样？你就满得安慰，你就得胜了。得胜了之后，以后你成为你得胜的经历，然后去安慰那个同遭患难的人。好，再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神的安慰与患难中的力量。神的安慰与患难中的力量，一到四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保罗开始赞美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他指出神在一切患难中安慰他们，目的不仅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安慰，更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这种安慰的传递彰显了神的慈爱和恩典，也是天主之间互相扶持的基础。所以反思，在面对患难时，我们是否能够感受到神的安慰？我们如何将这种安慰传递给身边同样在苦难中的人？所以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嘛，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嘛。当你遇到患难、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是神准备要赐福给你的，神准备要赐更多的恩典给你了。哦，那呢？但是问题是，你要去找神呢？你不去找神呢，你永远找不到答案，也找不到得胜的秘诀。所以呢，在患难中呢，能够感受到神得到的安慰，那得到这种安慰之后呢，自己也要预备，为什么在这苦难、在这个患难当中呢，我要得胜？那我要得胜呢，因为以后我要去安慰同遭患难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不要为环境抱怨你的环境，每一个环境都是神量身定制给你的。为什么这个环境临到你不临到别人呢？那因为是神看得起你，让这个环境临到了你。好，再来第二个主题， 苦楚与安慰的互相关系，苦楚与安慰的互相关系，五到七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保罗进一步的解释了苦楚与安慰的互相互动关系，他指出信徒在多受基督苦楚时，也能够多得基督的安慰，而这种安慰的目的是让信徒在忍受苦楚时得到力量，并且通过他们的经历，其他人也能够同样的安慰和鼓励。这种互动关系显示教会肢体间互助互爱的美好图景。好，那如何应用呢？我们如何在实际生活中体现这种苦难与安慰互动关系？面对别人的苦难时，我们应如何给予他们神的安慰和力量？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是不是从神那里得着了安慰？我们是不是从神那里得着了力量？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那呢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给别人帮助，我们才能够搀拉扶持一同走天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苦难患难都是神量身定制给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因为在这个信仰当中必须有一些压力，有压力呢，你才能够在压力当中怎么样，不要愚昧，不要愚蠢，能够有个灵敏而能够长进。好，第三个主题，超越自我的信心与盼望。超越自我的信心与盼望。好，八到十一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保罗描述了他在亚细亚遭遇极大的苦难，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然而在这种极度的困境中，他们学会了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神曾拯救他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他们，并且将来还要救他们。这种信心与盼望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也是他们希望通过分享使众信徒都能够得到的。好，对我们的挑战，在我们生活中极限的困境中，我们是否能够完全依靠神？我们如何培养这种超越自我信心与盼望，并将其传递给他人？除非说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是那死而复活的神，他是个复活的神，而信他的人有一天也要复活。所以呢，除了我们里面有一种从神而来那种不怕死的决心，就是不怕死，因为死拘禁了我们，我们 这些人都是什么贪生怕死被死拘禁的人。所以这里谈到他相信死而复活的神，神是主，是死而复活的神，纵使死了，我们有一天死了，我们也要复活。所以当人不怕死的时候，在那一种极困难，最困难就是死吗？那你连死你都不害怕的，因为你知道主是战胜死亡的，是得胜死亡的，是把那个死亡踩到脚底下的那一位，那你就无所惧怕，你就更多的在极困难死亡的面前呢，能够完全的依靠神。然后当你培养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呢，你能够释放这样的恩膏，圣灵与你同在，你在释放话语，在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你就可以传递这样的信心与盼望， 是不是？所以首先你里面就要有一个怎么样复活，复活的主在你里面，你里面要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要一个不怕死，不怕死。那你不怕死，你仰望神，那呢你就从神得着安慰，然后就能够得胜你所有的困境。好，结语，保罗这段经文中通过分享他们的患难与安慰，揭示了神在患难中的慈爱与力量。这种安慰不仅是个人的经历，也是整个教会的财富。通过互相扶持和安慰，信徒们能够在苦难中找到力量，并在神的恩典中共同前行。保罗能在监狱中赞美神，在被人反对的时候赞美神，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难处是神手中的工具，要把它造就成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的生命要经历突破，彰显基督，就是这一切患难中与主联合。所以在患难中与主联合。最后让我们来祷告呼求我们的阿爸父。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在我们患难中赐下无尽的安慰和力量，求您帮助我们在面对困境时能够完全依靠您，并将从您那里得到安慰传递给身边的人。愿我们在彼此扶持中体验您的慈爱和恩典。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赞美主。为什么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安慰，我们要转向我们的主，因为主耶稣最懂你，我的主耶稣最懂我。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着这首诗歌。今天你不是一个人孤独的走，而是主耶稣最懂你。
总是一个人孤独的走，总想有人能了解我。
转向
在我受伤流泪的时候，能够静静地听我诉说。可是我总是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我的朋友。
当你找不到
朋友，
当你遇到苦难，没有一个真正懂你朋友的时候。
当我来到主的面前，
心里想得安慰的时候，
我的主耶稣最懂我。
因为你跟人家，人家不能理解，是你的心更加的懒。但是你来到主的面前，只有主最懂。
当我来到主的面前，
只有主最懂。
把忧伤痛苦向他诉说，我的主耶稣，他最懂我。
我们这一群愚昧、愚无知、愚妄的人，在奔跑属天道路的人，都是觉得孤，觉得好像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走。当我觉得孤单的时候，主耶稣，你是。双手抱着我，当我在沙滩上看到那一双脚印，
在我受伤流泪的时候，
那不是你的脚印，那个脚印是主的脚印。主说那是我的脚印，是我把你抱在我的怀中，在孤独的沙滩上。当我没有将心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
当我来到主的面
前，我们不是孤独
的，
因为主耶稣你最懂我。或许我们觉得这一生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
抚平我心中的手，
但是主耶稣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当我来到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唯有你那钉痕的双手能够抚平我心中的难受，能够医治我里面的创伤，能够让我得胜我的
苦难。
当我遇到环境的时候，我就转向我就转向我的主，从我的主得着安慰。因为没有一个人给我真正的安 当我从主得着安慰的时候，我就得着极大的恩典，我就能够去帮助那些同受患难。这也是我感恩我主，我在这里说主啊，只有你最懂我的心，只有你最懂我的心。当我受伤流泪的时候，只有你在那里静静的听我的。耶稣，谢谢你，也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每一位西山家人能够从你那里得着更多的安慰，尤其在我们苦难的当中。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只有主耶稣最懂你，只有主耶稣最懂你，他是你真正的朋友。当你找不到朋友可以诉说的时候，就来到主的跟前，跟主说，你必他从那里得着安慰，得着力量，得着拯救。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